钱涛。这只是指的阿毛一个人，其他办事处的头，你让人家换岗换房，那个牵涉面很大呀。陈珠芳，环境里面没有看低他们，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人文环境，不光是大辞职这件事，后面还很多事呢。有一次我去给泰国员工上课，有一个员工是第一批去泰国的，他是多大的官我搞不清。我讲完课，他说：陈老师，我要单独跟你沟通。他就讲哪一年公司派他出来，当时他老婆刚生孩子不到一个月，他义不容辞地出来了。后来他母亲去世，他不能够回去送终，父亲现在卧病在床，他也不能陪伴。他说：陈老师，我已经做到了，但是去年业绩不好，公司把我降职了。然后他哭了。面对这样一个员工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就说，凭你这么一个历程，你在道德上对得起公司，我想就凭你这一点，你会东山再起的。后来我就给他讲一个道理，我说我在法国参观巴黎圣母院，导游当时就让我们看衣帽间的一句话：赢者关注结果，输者关注原因。赢者为什么关注结果？因为结果可以炫耀。输者为什么要关注原因呢？为了减轻外界和内在的自责，一定要找出自己为什么做不好的原因。但是作为一家企业，现在大家讲绩效管理有一点没有讲清楚，即不是按照你的投入评价你的绩效，而是按照你的结果评价你的绩效。如果按照投入评价成功与失败，你如何面对劳而无功的人？这是人力资源评价体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还有一条，前人种树，后人摘果，所以有时候没办法，你要给员工讲认命，你不认命不行。最后我就讲，知天命，但是不由命运的摆布。我想我老讲这些，老板还不一定赞成呢。田涛，我给你讲，他现在思想的包容度开放性完全不一样了。中国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家像他这样的包容和开放。郑宝用自己说的，老板早期给他的权力非常大。你觉得任正非为什么敢这么做？一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企业主不敢这样的。陈珠芳，没有钱他不就给你做事的权利吗？聪明得很，任正非在对人的激励方面，给他责任托付也是激励，事业的成功是最大的鼓励。现在的管理者过分相信钱的作用，是应该相信钱，但除了钱还有其他，能够战胜别人的就是其他。同样的工资，他为什么能战胜你？田涛，这么多年来他把那么多人精，像郑宝用啊，陈珠芳，我告诉你啊，当时全国工资最高的就是华为，我说的是知识分子的工资。我跟老板去天津，当时电信和移动还没分营，任总带我们去讲课，他亲自讲，让我们鹦鹉学舌。当时就有人提出问题，说你们华为把整个人才劳动市场的价格都抬高了，你们去抢人，这对不对啊？我说你也是知识分子，如果没有华为，知识分子的工资永远抬不起来，包括官员的工资都是因为华为把知识分子重视起来才起来的。后来我发现老板也给人家讲了这个， 说华为把知识分子留在国内创造价值，就相当于把自己养肥的鸡圈在家里生蛋，然后把蛋卖到国外。如果知识分子在国内找不到感觉，跑到国外去生蛋，然后人家把蛋高价卖回中国，那才亏了。我笔记里面发现，这话是老板讲的。我从来没有在老板面前表扬过他一句话。我记得，李志刚原来是做孙总的秘书，后来被推荐给老板当秘书。他有些忐忑不安，说：陈老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你做秘书，别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但是有一条，保密，包括我陈珠芳，不该给我讲的东西，你绝对不能给我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从华中师范大学直接面试过来的，学社会心理学的。我就害怕他把高层的什么秘密都给我说了，就成了我的负担了。所以后来我总跟别人讲，不要打听不该听的东西，洁身自好。打听不该听的东西，就是加重自我负担。田涛，张云飞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典型的例子？陈珠芳，没有，接触不够多，但听说他是08机里面最重要的骨干。你刚才问华为员工为什么能自动自发地为了一项工作去奋斗，我认为最深层的原因还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感觉到国家的落后与贫困，感觉到压抑的时间太长了，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机会能够让自己施展才能，就勇往直前。我是很相信这个的，因为在我的科研经历里面，24天24个人做出第一台感应加速器，那从来也没有想过什么叫苦啊。另外像在武汉修堤坝，我们都是去挑泥巴住帐篷，那时候很辛苦，都是那么大的劲头，所以我就感觉到中国人民从来都不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，关键是我们有些领导不珍惜他们的付出。比如王成，他本来就是被分配到南京邮电系统的一家企业，他在国有企业待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来华为？他说，陈老师你不知道，没事干。你看，没事干就放弃铁饭碗来华为，那有了事这个人他不拼啊。田涛，王成是个有什么特点的人？陈珠芳，我对他印象还是比较好的，后来可能在海外打拼的时候吃苦精神不够，但是从为人来讲没问题，待人诚恳，敢讲真话。田涛，他曾经在市场部。陈珠芳，而且他当过一把手，毛生江后面就是他。他为人应该是挺不错的，也不凶，思考问题也很厉害，但后来为什么没让他做，具体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。我还是看好他的，忠实上是没问题的。田涛，还有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很多人离开了公司，包括离开的时候有些不愉快的，但是离开时间稍微长一点，都怀念华为，都说公司好，说老板好，这是什么原因？陈珠芳，我也有这个感觉。我认识的很多人，不管当时离开华为是什么情绪，但是跟我关系还是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还能聚在一起。第一，他们离开的时候往往是因一时一事一人的矛盾走的，很难说是因为公司的某一项政策或任正非的什么，几乎是没有。第二，出去看了外面的世界，绝对比不上华为。外面的企业，外面的世界，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，你职位升降要不要贿赂领导，乱七八糟肮脏的东西，怎么能跟华为一样？第三，在华为工作过以后，其知识职业化受到了历练，这是关键。他去了别处，一下子又讲流程，当人力资源部部长，一套套的都拿得出来。你看，中粮集团叫我去讲课，题目就是人力资源如何跟上企业发展的步伐，那我就可以讲得一溜溜，我的部下也可以讲得一溜溜，不一样。所以他就觉得华为的历练再怎么样都是值得的。当时好几个人，股票一下子配那么多，而且要贷款，到底买不买？他们就问我。田涛，低迷的时候问你。陈珠芳，对，问我到底买不买？我心里没数，真的没数，但对任正非肯定是要跟的。我就说，你到外面，你拿了钱干嘛呢？你还不是赌吗？那你还不如跟着任正非赌。田涛，太精彩了。陈珠芳，徐直军那时还不是太高层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就讲笑话。那个时候我没有股票，还是很少股票，也记不清了。我说，徐直军，我才是真正的打工者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老板。他说，陈老师，那是一张白纸，你以为呢？但是集体去撑一个公司，这就是当时的动机，真的不是太在乎能赚多少。田涛，其实早期大家并不太在乎股权。陈珠芳，对对对，他就说是一张白纸，很可能就是一张白纸。我相信那些人确实是有事业心的，因为那个年代造就了有抱负的人。田涛，所以一些人归结华为能成功就是因为股权，我认为至少不完全是因为这个。陈珠芳，不是，你看看跑了多少人嘛，有些部门三分之二的人是新员工，招得多走得也多，老员工不够多。田涛，自我批判你怎么评价？陈珠芳，很早，从老板发表《从泥坑里爬出来的人是圣人》这篇文章开始。田涛，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陈珠芳，他很早就提了自我批判。田涛，民主生活会呢？陈珠芳，很早就有。田涛，那其实就是自我批判。陈珠芳，对对对。田涛，民主生活会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？比如就某一次民主生活会，可不可以描述一下？陈珠芳，我参加的都是胡厚昆、王成以及财务的梁华、孟晚舟的民主生活会，还是比较温和的。但是有人提出，从自我批判的现象里看出了一些毛病，就是说表面上是批评自己，实际上是自我表扬。田涛，像这种情况怎么办？陈珠芳，老板说主要是工作作风、品德等几样东西，也不要搞得太过，但实际上也要过关的。